于洛侯、胡尼、李弘之，其子明神、张射提、赵霸、崔仙、李真、田氏、燕荣、袁弘嗣、王文同。治理国家有四个根本，一是仁义，二是礼制，三是法令，四是刑罚。仁义和礼制是教化的根本，法令和刑罚是教化的末节。没有根本就无法立足，没有末节就无法成事。然而教化影响深远，而刑罚见效迅速。刑罚可以辅助教化，而不能单独推行，可以建立威信，而不能频繁使用。老子说，政令过于严苛，百姓就会变得狡诈。又说，法令越繁杂，盗贼反而越多。既然如此，政令繁琐苛刻，官吏严酷残暴，就不能实现教化。这一点千百年来都可以证明。考察前代记载，有时也会使用严刑峻法。从前秦朝任用狱吏，囚犯满路。汉朝革除秦朝的风气，矫枉过正，法网疏阔，竟然漏掉了能吞舟的大鱼。所以大奸巨猾之徒，违背道义和礼法。智兜、宁成这类人勇猛奋发，摧折凶恶奸邪之人，一时用来挽救时弊。虽然违背教义，但有时也有可取之处。于洛侯这些人，前代史书编入酷吏，他们有的凭借余序，有的依靠威功，遇到时机窃据高位，放纵自己狭隘的性情，多行无礼之事，无论君子小人，都遭受他们的毒害。凡是他们任职的地方，没有人不恐惧，在他们下面的人视他们如毒蛇，经过他们管辖区域的人逃避他们如仇敌，施与别人恩惠，心中并非真喜好善事，加罪于人，并非因为憎恨邪恶。他们鞭打侮辱的，大多是无辜之人，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，连豺狼都不如。他们禁止奸邪，清除恶人的做法，大概与智兜、宁成那类人不同吧。君子鄙视他们，所以将他们编入酷吏。北魏有于洛侯、胡尼、李弘之、高尊、张射提、杨指、崔仙、郦道元、古凯。北齐有李真、宋游道、卢斐、毕义云。周书没有设立此篇。隋书有库狄士文、田氏、燕荣、赵仲卿、崔弘度、袁弘嗣、王文同。现在查考高尊、杨指、郦道元、古凯、宋游道、卢斐、毕义云、库狄士文、赵仲卿、崔弘度，他们的事迹各自附在家传中，其余的人一并列在这里。于洛侯是代郡人，任秦州刺史，贪婪残暴，残忍成性。部下傅赤抢夺了吕胜的一副镜蝉，于洛侯就鞭打傅赤100下，砍断他的右腕。百姓王陇克刺杀了王羌奴、王玉二人，按照法律应处死刑。但于洛侯活活拔下陇克的舌头，刺入舌根，又刺胸腹20多处伤口。陇克忍受不住痛苦，随着刀刺而颤抖，于是立起4根柱子，将他的手脚钉在柱上分裂，等到他快要断气，才砍下他的头，四肢分裂，分别悬挂在道路上。看到的人无不伤痛惊愕，百姓王元寿等人一时反叛，有关部门弹劾他。孝文帝下诏让使者在州里通常行刑的地方向兵士宣告，然后斩杀于洛侯，以向百姓谢罪。胡尼是代郡人，历任官职到司卫监，赐爵永成侯。胡尼统帅宫中禁卫，不畏惧豪强权贵。殿中尚书书孙后头应该在内当职，却缺席了一段时间，胡尼依法处置他。后头依仗宠幸，便与胡尼争执。孝文帝听说后，嘉奖胡尼，赐给他衣服一套，外放任幽州刺史，代理范阳事务。因为北平的杨尼学识渊博，于是上表推荐他，后转任定州刺史。因暴虐，刑罚残酷滥施，收受贿赂，被召回处死。将要受刑时，孝文帝亲临太华殿召见他，派侍臣宣读诏书责备他，于是就在家中赐令自尽。李弘之本名文通，是衡农人，年轻时是僧人，晚年才还俗。太平真君年间任狄道护军，赐爵安阳南。适逢永昌王拓跋人随太武帝南征，得到元后的两个妹妹，李弘之秘密馈赠礼物与他们结为兄弟，于是便像亲人一样。 他打听到了元后在南方兄弟的名字，于是改名为弘之。等到拓跋人因事被诛杀，元后入宫，得到文成帝的宠幸，生下献文帝。元后临终时，太后问他的亲属，他便说李弘之是他的兄长，与他诀别了一整天，详细列出南方各位兄长真知等人的情况，亲手交给李弘之。于是李弘之被称为献文帝的亲舅舅。太安年间，真知等兄弟到了京都，与李弘之相见，讲述元后生前的往事，按年龄长幼排列为兄弟。李弘之以外戚身份任河内太守，晋爵任城侯，威仪与刺史相同。河内北连上党，南接五劳，地势险要，百姓强悍，多次发生劫害，掌力不能禁止。李弘之到郡后，严格设立禁防措施，招募斩杀盗贼的人，给予重赏，勤勉劝客农桑，盗贼平息。他诛除奸党，过于残酷暴虐。后来任怀州刺史，封汉郡公，征召入朝任内都大官。河西羌胡部落反叛，献文帝亲自征讨，命李弘之与侍中、东郡王陆定统领各军。车驾到滨州，下诏任李弘之为河西都将，讨伐山胡。山胡都拒险抵抗，李弘之在石楼南面的白鸡园修筑营垒对峙。当时诸将都想进攻，李弘之却对他们展示大的信义，听任他们恢复就业。胡人于是投降，献文帝嘉奖他，升任尚书、外都大官。后来任使持节、安南将军、秦、益二州刺史。到任后，设立禁奸的制度，有带刀行走的人，罪与抢劫相同，轻重品级各有条例章程。于是大宴州中豪杰长老，向他们展示法治，然后夜里秘密派骑兵分头埋伏在各要道，有违犯禁令的就捉拿送到州府宣告斩决。其中被冤枉杀害的多达100多人。赤帕可狼枪身居山谷，虽然被羁迷，朝廷的人很少到达。李弘之开山为道，宽10多步，显示军队行进的气势。于是率军兵临其境，山民惊恐。李弘之带着几十名骑兵到他们的村落，安抚他们的妻子儿女，询问疾苦，并赠送财物。众羌人喜悦，请求编入户籍缴纳赋税，收入比平常多10倍。李弘之善于驾驭戎夷，颇有威信恩惠，但苛刻狠毒的名声传遍朝野。当初李弘之微贱时的妻子张氏也是个聪明强悍的妇人，从贫贱到富贵多有帮助，生有男女共10人。李弘之后来娶了刘芳的堂姐，宠爱她，疏远了张氏。刘氏也生了很多子女。李弘之建了2处住宅分开居住，偏厚待刘氏一家，因此两个妻子互相嫉妒争斗，两宅的母子往来如同仇敌。等到他治理西周时，带着刘氏随行。李弘之向来不廉洁，经常收受贿赂。当时孝文帝开始建立俸禄制度，法禁严峻，于是将李弘之所拿赋金，孝文帝亲临太华殿，在朝廷上级群臣隶属他的罪过。因为他曾是朝廷大臣，允许他在家自裁。李弘之智性慷慨，颇能忍耐。他患了皮肤病，用艾灸治疗，艾柱将近2寸，头脚10多处同时施灸，他却谈笑自若，接待宾客不停。等到临死时，他沐浴穿戴好衣帽，由房族扶持出入遍寻家庭，这样反复多次，哭泣叹息了很久，然后躺下喝药。当初李弘之假托是元后的兄长，公司都以外戚自居，到这时罪责之后，孝文帝才逐渐对百官辩白他的虚假，但李氏诸人还是友好相待，恩济如亲人。李弘之最初见到元后时，按年龄认定为兄长。等到真知等人到来，李弘之因元后已事先定下长幼次序，他们的称呼、拜见、座次都如同家人。晚年多次邀请他们宴饮，酒醉之后，有时说起事情的本来，李弘之就起身更加恭敬，谈笑自如。他富贵显赫，贵为旧妻之家，于是抛弃宗族，专门依附真知等人。后来颇为照顾本族，但仍然不很明显。刘氏有4个儿子，长子李神年少时有胆略，以气节闻名，因军功封长乐县南，累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孝昌年间代理相州事务，不久正式加授辅军将军。葛荣全力进攻相州， 久攻不下。适逢葛荣被擒，李神因功进爵为公。元昊进入洛阳，庄地北巡，以李神为侍中，又授殿中尚书，仍代理襄州事务。皇帝车驾回宫后，改封安康郡公。普泰元年，进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、相州大中正。去世，追赠司徒公、冀州刺史。儿子李氏，北齐受禅，按规定降爵。张社提是中山安喜人，性格雄武，有谋略。起初任武会中郎。当时京畿的盗贼首领，人称豹子、彪子，都擅长弓马，在灵丘、应门之间聚众劫掠为害，甚至砍下人头，射人的嘴，刺人的肚脐，拉出肠子缠在树上一起射，以此取乐。其残暴酷虐到了这种程度，官军骑兵围捕，很久没能抓获，行路的人以此为患。张社提任逐贼军将，不久就捕获了彪子、豹子及其党羽，全部送到京师，在宫阙下斩首，自此地方清静。灵丘的罗斯祖宗族豪门富有，家畜险要之地，多收留亡命之徒与他们一起抢劫。献文帝发怒，将他全家诛戮，但罗斯祖的家人党羽相继为寇盗。张社提招募人追捕，以张社提为有脚军将，前后擒获几乎杀尽，因此他滥行屠杀，尤其残忍酷虐。既凭借先前的名声，又依靠这些功劳，任幽州刺史、假安喜侯。张社提克制自己，厉行节俭，于是有清廉之称。后来颇为放纵妻子段氏，多收受贿赂，让僧尼借势请托，贪婪暴虐的名声流传开来。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，采访牧守的政绩。李真香查验追究他的罪行，张社提怕死想逃。他妻子的姑姑是太尉东阳王拓跋丕的妻子，依仗拓跋丕的尊贵权势，自己答应到拓跋丕那里申诉求助，对张社提说，应当为你素礼，有幸得到申雪，希望放宽忧虑，不要做别的打算。张社提因此稍稍自我宽慰。段氏于是陈述，李真香过去曾因休假经过幽州，知道社提有好牛，索要未成，如今使者只挟持就是，所以威逼不下，拷打过度，横加无辜，诬陷成罪。管事官员恐怕有未尽之处，派驾部令赵秦州重新前往追究审讯，事情情状如前，判处张社提死刑。孝文帝下诏赐死于家中。将要就死时，他叫来妻子责备说，贪着污秽我的是你，又你安慰我却不能使我免祸，九泉之下应当成为仇敌了。又有华山太守赵霸残酷暴虐，不讲道理。大使崔光上奏赵霸说，不遵守法度，威虐任意，甚至亲手殴打吏人，僚属奔走，不可以统治百姓，管理下属，纳入规范，立即将他停职在州。孝文帝下诏免去他所任官职。崔仙，字元清，自称原本是清河东武城人，世代居住在荥阳、颍川之间，性格凶猛残酷，少有仁慈宽恕，奸猾好利，能攀附权势之家。起初以秀才身份累迁南滚州刺史，盗用官瓦，贪赃污秽，被御史中尉李平所弹劾免官。后来代理豫州事务，不久即时受。他让儿子分户，分属三县，广占田宅，藏匿官奴，垄断碑堂芦苇，倾盗公司财物，被御史中尉王显弹劾免官。后来累迁瀛州刺史，贪暴残忍，百姓憎恨他。曾经到州北打猎，单人匹马到一村庄，有个打水的妇人，崔仙让他应马，于是问道，崔瀛州怎么样？妇人不知道是崔仙，回答说，百姓有什么罪，竟得到这样的烂刺史。崔仙默然离去，因不称职被解职还京。武川镇反叛，诏令崔仙为都督，与李崇讨伐。他违背李崇的指挥，被贼军打败，单人匹马偷偷逃回，被关押在廷尉，他用女妓袁田贿赂袁叉，得以免罪。建义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司徒公、冀州刺史，追封五京县公。儿子崔赞，字祖真，官位兼尚书左丞。去世。崔赞的妻子是庄帝的姐姐，后来封襄城长公主，所以特别追赠崔赞为冀州刺史。儿子崔茂， 字祖昂，继承祖父的爵位。李真，字安保，本是中山上曲阳人，北魏太和年间迁居五州镇。孝昌年间六镇兵起，李真于是跟随杜洛州叛军，杜洛州被葛荣吞并，李真进入葛荣军中，葛荣被尔朱荣击败，李真与其余党一起被迁徙到滨州，后来跟随齐神武帝出山东。神武帝在信都起义，任命李真为长史，封上曲县侯，授殷州刺史。李真贪求无厌，大为州人所疾苦，后来兼任尚书右仆射、大行台，节度诸军事，攻打凉州将领程景协等人，解除了东行的围困，回军彭城。李真统御部下残酷，势众离心，至于当地的士人豪族对他无礼，于是被州人所害，后来追赠定州刺史、司空公。田氏，字显彪，是冯翊下归人，祖父田安兴，父亲田长乐，在北魏做官，都担任本郡的太守。田氏性格刚烈果断，多有武艺，拳脚勇力超过常人，在北州做官，官至渭南太守，施政崇尚严厉凶猛，官吏和百姓都恐惧的鬓角站着，不敢违法。后调任本郡太守，亲戚故旧都躲起来，没有人敢来请托说情。周武帝听说后，认为他做得对，升任他为仪同三司，赐爵为信都县公，提拔为延州刺史。跟随平定北齐，因公受任上开府，改任建州刺史，改封凉泉县公。后来跟随韦孝宽讨伐尉迟迥，因公受任大将军，晋爵武山郡公。等到隋文帝接受禅让，任命他为襄州总管。他专门以树立威势为要务，每次在外处理政事，必定盛气凌人地对待下属。他手下的官员都大腿发抖，不敢抬头看。有违反禁令的人，即使是至亲好友，也毫不宽容。他的女婿金兆仁杜宁从长安来探望他，田氏告诫杜宁不要外出。杜宁很久不能回去，偷偷登上北楼来抒发羁旅之思。田氏知道后，打了杜宁50杖。他宠爱的一个奴仆曾到田氏面前禀报事情，有虫子爬上他的衣领，他挥袖拂去虫子，田氏认为这是怠慢自己，立刻用棒打死了他。同僚或属官中有贪污受贿的，辖区内抢劫盗窃的，不问罪行轻重，全部关进地牢中，让他们睡卧在粪秽中，让他们遭受痛苦，除非自己死了，终究不能出来。每次赦免的诏书到达州里，田氏来不及阅读，先召来狱卒杀死众囚，然后向百姓宣布赦免。他的苛刻暴虐就像这样，因此被皇帝谴责，开除官籍。田氏惭愧愤怒，不肯吃饭，妻子儿女到他面前他就发怒，只有两个侍童在身边侍奉。他让家人从家中找花椒，想要自杀，家人不给。他又暗中派侍童到集市买毒药，妻子儿女又夺过来扔掉。田氏愤怒地躺着，他的儿子田信当时任仪同到田氏面前流着泪说，父亲大人既是朝廷重臣，又没有大的过错，近来建公卿被放逐侮辱的很多，不久又被启用在外任职，父亲怎么能长久如此呢？竟到了这个地步。田氏突然起身抽刀砍田信，田信躲开，刀砍在门上。皇帝知道后，认为田氏对自己罪责悔恨很深，恢复了他的官爵，不久任命他为广州总管，在任上去世。燕荣，字贵公，是华阴弘农人，父亲燕侃是北周的大将军。燕荣性格刚烈威严，有武艺，在北周做官，任内侍尚侍，跟随周武帝讨伐北齐，因公受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封高邑县公。隋文帝接受禅让，升任大将军，晋封洛从郡公，任命为晋州刺史。不久跟随河间王阳洪攻打突厥，因公受任上柱国，调任青州总管。在青州，他挑选极有力气的人做一族，官吏百姓经过他面前的必定加以盘问，动不动就用鞭子棍棒拷打，打得伤痕累累，露出骨头，奸盗绝迹，境内安定。其他州县的人经过他的地界，害怕的像对待仇敌一样，不敢休息。后来因入朝觐见，特别受到恩遇。燕荣因母亲年老，请求每年入朝一次，皇帝答应了。在伐陈的战役中，他担任行军总管，率领水军从东来沿海进入太湖，攻取吴郡。攻破丹阳后，吴人共同拥立萧曳，被宇文述打败，退守包山。 燕荣率领精锐部队追击，萧烨败逃，被燕荣俘虏。事情平定后，代理扬州总管，不久征召为武后将军，后任命为幽州总管。燕荣性格严酷，有威严的仪容，长吏见到他没有不惶恐失态的。范阳卢氏世代是显赫的家族，燕荣都安排他们做立足来羞辱他们，鞭打身边的人动辄上千下，血流满前，他却吃喝自如。曾巡视辖区，路上看见一丛荆棘适合做鞭杖，命人取来立即用来是打人。有人自称没有罪过，燕荣说以后如果有罪就免了你。等到后来那人犯了小错要打他，那人说前些天被打时您许诺如果有罪就宽恕我。燕荣说没有过错尚且这样，何况有过错呢，照样拷打。燕荣每次巡视管辖境内，听说官吏百姓的妻子有美色，就住进人家家中奸淫，贪婪暴虐放纵一天比一天厉害。当时袁弘嗣被任命为幽州长史，害怕受辱，坚决推辞。皇帝知道后，敕令燕荣说袁弘嗣受杖刑十杖以上的罪都要奏报。燕荣愤怒地说这小子怎敢戏弄我，于是派袁弘嗣监督缴纳仓库粮食，羊出一粒糠一粒鼻骨就加以处罚，每次鞭打不到十下，但一天之中有时达到三四次。这样过了一年，怨恨一天天加深，燕荣于是将袁弘嗣逮捕入狱，断绝他的粮食。袁弘嗣饥饿，抽出衣服中的棉絮活着水咽下去。他的妻子到朝廷喊冤，皇帝派考功侍郎刘世龙乘一马急速审讯，上奏说燕荣残暴狠毒，又贪赃污秽不堪，于是将其征召回京赐死。此前燕荣家中寝室无缘无故有数壶蛆虫从地下涌出，不久燕荣死在蛆虫涌出的地方。有个儿子叫燕洵，袁弘嗣是河南洛阳人，祖父袁刚是北魏的渔阳王，父亲袁经是北周的渔阳郡公。袁弘嗣年少时继承爵位，18岁任左亲卫，开皇元年跟随晋王平定陈朝，因功受任上仪同，后来任命为关州长史，以严厉苛刻处事，周中百姓多怨恨他，转任幽州长史。当时总管燕荣对袁弘嗣肆意虐待，常常鞭打羞辱他，袁弘嗣内心不服，于是被囚禁。等到燕荣被诛杀，袁弘嗣执政残酷又超过燕荣，每次审问囚犯多用醋灌鼻子，或者用木棍捅其下体，没有敢隐瞒实情的，奸邪诈伪之事绝迹。仁寿末年受任木工监，负责营建东都洛阳。大业初年，隋炀帝暗中怀有征辽东之意，派袁弘嗣到东莱海口监督造船，各州的义丁苦于他的鞭打，官吏们被迫劳作，昼夜站在水中几乎不敢休息，从腰部以下没有不长蛆的，死亡的有十分之三四。不久升任黄门侍郎，转任殿中少监，辽东战役中升任金子光禄大夫。后来奴贼侵犯陇西，诏命袁弘嗣攻打，等到杨玄敢造反，袁弘嗣驻兵安定，有人告发他谋划响应杨玄敢，待王阳又派使者逮捕押送到皇帝所在之处，因没有反叛证据释放，皇帝怀疑他，开除官籍流放日南郡，死于路上。有个儿子叫袁仁观，王文同是京兆平阳人，性格明察善变，有才干。开皇年间因军功受任仪同，任命为贵州司马。隋炀帝即位任光禄少卿，因违逆圣意外放任衡山郡赞务，当地有一个强横狡猾的人，经常抓住长官的把柄，前后首令都惧怕他。王文同一到任，听说了他的名声，就列举其罪责，于是命令削木做成大木桩，埋在大厅中，露出地面一尺多，四面各埋小木桩，命令那人把心口伏在大木桩上，捆绑四肢在小木桩上，用棒打他的背，当即皮开肉烂。郡中人大为惊骇，官吏百姓都恐惧丧气。等到皇帝征讨辽东，命令王文同巡查河北各郡，王文同看到僧人吃斋吃素的，认为是妖妄，全部逮捕关押。北到河间召集郡中官员，稍有迟缓违抗的，就将其脸朝下按在地上打死。 搜寻僧人聚集讲论以及老人共同举行佛会的数百人，王文同认为是聚众祸乱，全部斩首，又全部剥光僧尼的衣服，查验出有淫乱行为的非童男童女的有数千人，又要杀掉他们。郡中侍女在路上嚎哭，各郡都震惊恐惧，各自上奏其事。皇帝听说后大怒，派使者维希善意，快速将其所拿在河间斩首，来向百姓谢罪。仇人剖开他的棺材，割碎他的肉吃掉，一会儿就吃光了。